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现在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啊。我们还是先翻到第一章，我们大概简单复习上面所讲的啊。那么保罗，那么听到从那么哥林多格莱士家里面所传来的消息，说在哥林多教会有结党、有纷争的事情啊。那么有人推崇保罗，有人推崇基法、亚波罗，也有人推崇是属基督的，他们分门别类啊。所以保罗也针对这个问题，那么来做一些教导，那么说着也是在责备他们啊。那么因为哥林多教会，我们上次讲过他的背景啊，那么这个教会因为有异教的一个背景，他们推崇说方言的恩赐，认为自己是很属灵的，可以讲天使的语言啊，讲方言好像讲天使的语言。然后呢，他们觉得自己是真的很属灵，所以他们自高自大，他们也很尊崇所谓的智慧，尤其是啊希腊人所崇尚的那一种高深的学问啊，所以他们要崇尚知识，也崇尚智慧。不过这个都是人的智慧跟知识。所以保罗他下了一个决心，他到哥林多传教的时候，传讲基督的时候，只讲十字架啊，只讲十字架。他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他传讲十字架的道理，在15、18节这里，十字架道理就十字架的内容啊，所传讲十字架的内容呢，在那个灭亡的人看为愚拙，但是啊，得救的人却为神的能力、神的大能。那么为什么在那灭亡的人会看为愚拙呢？因为在希腊人，他们要看的是智慧，他们要通过他们的理智的思考。那么十字架到底是什么？那就是神爱世人，然后差遣那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为罪人降生，为罪人受苦，为所有的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复活之后升天，还有再来。这是整个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内容。那为什么一个钉在十字架的耶稣看起来是这样的一个软弱，却能够带来一个拯救呢？那我们来看，我们常常讲说耶稣基督，有时候我们讲基督耶稣，那么这个讲耶稣基督或基督耶稣的时候，讲前面的就代表我们在讲的时候强调他的身份是什么。如果讲耶稣基督，特别强调他是道成肉身的基督，道成肉身。如果讲基督耶稣，特别强调是他是神的受膏者，他是个君王，受膏的君王成为人的样子。那不管是耶稣基督或基督耶稣，他的身份代表的就是他是神子也是人子，他是神的儿子来到世上，借着圣灵的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怀孕生子，他出生的。那照理来说，如果人是有罪的，如果这个人是有罪的，那么人所生出来的人也可以叫他做什么人？就是罪人嘛，对不对？那请问罪人能不能代替罪人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那是无解，因为你本身就是有罪的。那么所以要从圣灵，耶稣是从圣灵，圣灵是圣洁的神，是无罪的，借由童贞女玛利亚感孕生出来的，他是神的儿子，是没有罪的。现在他不但是神子也是人子，他现在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代表所有的人类站在人子的地位。只有人才能代表人嘛，对不对？人来代表人的时候，他是代表所有的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看起来是极其的软弱，很无助，对不对？宝血流出来，众人耻笑啊！甚至在这个圣经里面提到，那个被挂在木头上的是什么？ 是一种被咒诅的。那耶稣是被咒诅，没有错，他是被咒诅。他如果没被咒诅，我们就无法蒙福。他在十字架上是以那个无罪的神子代替了我们来承受神公义的审判。他在十字架上是满足神对罪那个公义的要求。他付的赎价不是付给撒旦，我们要有个观念，我们讲说我们被重价买赎回来，那买赎回来好像付了一笔赎金把我们整个赎回来，那到底赎金付给谁？有人常常讲付给撒旦嘛，撒旦全下赎回来，错了，千万不要这么想，那是错误的。我们的神不会跟撒旦做生意做买卖，这个赎价付给谁？付给神，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所以神既然是公义的神，他就不能容忍罪人身上的罪。如果现在钉的不是耶稣而是我们的话，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你还是罪人，罪人无法赎罪人。所以现在耶稣取了人的样子，成为那个罪的形状，那么代替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那因为他是没有罪的神子，所以神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用那个没有罪的来代替我们这个有罪的，所以就满足神的公义。所以这个好像是人所看为一个很愚拙的道理，这边讲愚拙道看起来是通不过你的理智思考，哎，怎么会这么愚笨的东西被挂在木头上啊？你竟然说他是弥赛亚，这个通不过。犹太人看的要看什么？神迹。他以为弥赛亚来是要解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哎，这个弥赛亚来是要来做王的，结果这个耶稣是被挂在十字架上。而圣经讲挂在十字架是被咒诅的，那个被咒诅的人怎么可以可能是弥赛亚呢？所以犹太人到目前为止他们都还在等待弥赛亚的道理。那你说犹太人到最后会得救？会的，在启示录到最后他们全家都会悔改，都会悔改啊、所以要常常为神的选民来祷告啊。耶稣被挂在十字架，在犹太人来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要看的是神迹。在希腊人来看，他们要的是一个智慧，结果他们看不到啊。所以十字架道理在十八节说，在那灭亡的人看为是愚拙，那么在我们这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这也是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活着要凭信心而不是凭什么眼见。我们的确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的确看到一个很软弱的耶稣，看起来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如果你凭信心来看的话，这就是一个得胜者的一个伟大的一个计划的一个执行。为什么？因为借着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流出了宝血，我们的罪才得以赦免，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才会成为义人。什么是义人？义是什么？义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哇，我们都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你看那个义，中国字的义实在是造得非常的棒，上面是一头羊，下面是一个我，但上面那头羊少了腿，所以你写义不能把腿拉得很长啊，写成羊那就错字了，对不对？错了，因为这一只神羔羊是被杀的神羔羊，把神羔羊放在我的上面，我就成为义人。如果光光是一个我，神在看我们的时候，我们永远是什么人？罪人。神怎么看都是罪人。那既然是有罪，就跟神自然是隔绝的，因为神是圣洁的，圣洁的神不可能跟一个有罪的人在一起。所以人犯罪之后就被赶出哪里？伊甸园，而且不准回去，因为在伊甸园的东边设立了什么？基路伯。基路伯知道哈？ 天使，而且有这个滚动的刀，对不对？你只要回来就砍死你啊！所以那个路没了，没了，直到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舍身。所以那个羊是被杀的神羔羊，他为我们舍身流血。我们把舍身流血的羔羊放在我们上面的时候，神在看我们的时候是透过羔羊的血来看我们，所以就成为什么人？义人。从此之后，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了。我们跟神之所以能够和好，是因为那个罪被遮盖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救恩的行动啊！所以我们现在跳到22节，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要求智慧，我们却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个道理好像很简单，但是却不容易被人来接受。但是福音却是神的大能，要救怎样的人？信的人。所以基督徒是凭信心，而不是凭着智慧，也不是凭着神迹啊。基督徒要不要神迹？要。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要的是施行神迹的那一位。我们要不要恩典？要。但是我们更要的是施恩典的那一位神。所以不要 lose the focus 啊。很多人说，哎，我只要恩典不要神。有没有这种人？原谅我说，多的是啊。那如果我们是这样，我们要调整心态，调整心态。当我们追求那一位神的时候，真正追求他的时候，我们自然会领受他的恩典。恩典是 bonus， 最重要的是要渴慕这一位主啊。好，再来24节，他说蒙召的，那我们每一位都是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就不管你的文化，不管你的背景是什么，只要你是蒙召的，对啊，耶稣基督里都是被蒙召的。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的智慧无法测度。就如同第二章的九节那边讲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这个等在上面没有写，对不对？其实你可以把它加上救恩。神为爱他所预备的救恩是眼睛未曾看见，哇，以前没有的啊，是耳朵你也未曾听见的，人心未曾想到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做什么事的神？心事。今天刘牧师也讲，神是做心事的。什么是心事？就是你从来没有想过、没有听过的啊的事情嘛，对不对啊？而救恩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啊，基督。就是总为就就是的意思，基督就是神的能力，基督就是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那么有人看到这，哦，原来神会愚拙，是不是很容易这样讲，对不对？不是的，他不要误会这个意思。当然有人这么解，他说神即使真的会愚拙的话，比那个有人啊，有智慧的人的智慧还要更智慧，好像一个比较，对不对？当然你可以这样解，但实际上的意思是这么讲。因为神的愚拙，就是说神十字架的道理世人是看为愚拙的，但实际上是最最有智慧的。这个智慧到一种程度是人无法用人的智慧去想象的，也就智慧到无法形容的智慧啊。神的能力啊，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那请问我们的神会不会软弱？当然不会软弱。我们的神是什么？ Almighty God， 对不对？是全能的神，他怎么会软弱？这个告诉我们，十字架的基督，十字架的道理，基督在十字架上看是极其软弱，但是你想想，极其软弱的却能够拯救罪人的无助啊。我们在罪当中是无助的，我们的唯一的最后的归途是哪里？审判，就是死，就是在永远的刑罚里面，在地狱的硫磺火湖里面，那才是我们的家，是不是？但是现在这样愚拙的十字架道理，这样一个软弱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流的宝血竟然可以让我们承受救恩， 把我们原来的归属改变成从地下改变到哪去了？天上，何等荣美！今天神把一个救恩赐给我们，这样说每个人都一个往下降的。但是现在我们愿意凭着信心抓住神的救恩，我们就可以到最荣美的地方去，永远与神同在。这是神的能力，神的能力不但在十字架上，也彰显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战败那个掌死权的恶魔，而且他身上诸天啊，在以弗所书那边讲说，他身上诸天就掳掠了仇敌，有没有？然后就赐下什么？各样的恩赐，感谢赞美主啊！我们所有的恩赐都从哪里来的？都是战利品，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复活之后是不是升天？当他升天的时候，掳掠了众仇敌，把撒旦践踏在脚下，然后赐下各样的恩赐给谁？给我们，我们就是教会。所以教会里面有很多属灵的恩赐，我们在十二章里面会来谈恩赐的问题。所以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那么基督这个十字架的大能彰显在什么地方？保罗紧接着就对哥林多教会来提，从两个方面来提。第一个是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的生命发生极大的改变啊，这个会从26节到第一章结束。另外一个彰显在保罗的服事上面，从第二章的1到5节。那我们来看一下26节，一章26节。好，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保罗给他们做个比较，而你们在被拣选之前呢，有智慧的不多，代表大部分都是这样，不是知识分子啦。其实如果你看哥林多教会，绝大部分都是奴隶，90%以上都是奴隶啊。所以你们被神拣选，你们信主的人，刚开始被拣选的，你们身份那个是知识分子的不多，不是说没有，是不多。再来有能力的不多。这个能力就是有影响力的人也不多啊，有尊贵的，那尊贵讲到什么？社会地位嘛，啊，你们出生是不是一个贵族的也不多，因为都是奴隶嘛，哎，是不是事实？是的，这是当然事实啊。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愚拙不是愚笨哦，是代表那个没有受什么教育的人，没有受教育是不是笨啊？千万不要这种想法。啊，不是的啊，神却啊拣选了世上的愚拙的。那你说神只拣选愚拙，那我蛮聪明的，神拣不拣选我？神有没有拣选聪明的？有，哪一种是真正聪明的？在神面前自己认为自己很不足的人。所以登山八福第一个讲到什么福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什么是虚心？在英文翻译比较正确一点哈，因为讲中国虚心啊，我谦卑一点，而不是谦卑，那个是邻里缺乏的人有福了，感觉到自己邻里缺乏的人有福了。为什么邻里又感到缺乏？你缺乏就不足嘛。就算你肚子饿了，你才会想什么？吃嘛，对不对？当我的灵里就是我的灵不够，我来渴慕圣灵来充满我啊！你很虚心啊，祈求来充满你，你又饥又渴，你感觉到自己是不足的，不足你想才要充满嘛啊！如果你这杯水已经装得满满的一杯，那水再倒下去，你不是倒到外面去了吗？是不是？当我们把这个杯子都空出来的时候，你才装得多嘛。所以虚心的有福哈，那中文念的时候不要把它念错了，心虚的人没有福啊。虚心跟心虚是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小心啊。那有时候你再参考一下英文圣经会帮助我们。那如果你更有兴趣学问更大，再读希腊文圣经那是最棒 啊，有人说啊，你如果中文圣经好像看黑白电视，可以看得清楚，但不够美丽。那如果你能够读希腊圣经，希腊原文圣经，那是精准的，因为希腊字用的字啊，非常非常的精准啊。但是我们很难啊，希腊文真的非常难哦，不容易读。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再读个英文来对参一下，可能会更好啊。神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智慧有智慧的羞愧。那个有智慧，就是自以为有智慧，就是针对哥林多教会，他们崇尚的是希腊式的那一种智慧啊，叫那个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又拣选世上卑贱的，那出身很低微的啊，被人所厌恶的，厌恶就是一文不值的。啊，看起来不怎么样的啊，就像我们一样啊。好，也以及那无有的，无有就是零啊。这个人哦，在我眼前有看跟没有一样，不存在，是零。他每次看到这个时候，想到那个 Ryan Bunky， 他也是在讲到说，我们每个人都是零啊，都是零，都是没有的。好像考数学啊，数学都是零分的，都是没有的啊。我一个零啊，加上你一个零，零加零叫做零零啊，没有哈、啊，三个零还叫零零零啊，有人叫做零零零，我一个学姐名字叫零零零，很好玩。但是今天我遇到耶稣，就是好像在零的前面加一个一一样。当我碰到耶稣，我这个零就有意义了，我加一个一就变成十了。那我是零，你也是零，两个加一起叫零零。但是我们一起碰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什么？一零零啊，就变一百了。所以圣经讲说，一人追赶千人，两人就追赶多少万人？你懂这个意思没有？哦，感谢赞美主，我们是无有的，但是神使那个无有的叫那有的羞愧。阿们啊，自己认为这很了不起的，在神面前一点都没有什么好自夸的啊、哦。所以神使一切有血气的，这个血气就属魂的人。我们上次讲过说，我们身体分为灵魂体，对不对？灵是与神的交通，魂是我们思想、意志、情感，体是我们的肉体，啊，属血气的就是属魂的，你所有的生活是按照你的魂、思想、意志、情感，那么在活动。属魂的比属肉体的还好一点点，属肉体是这样，就是你饿了就拿来吃，不管那个东西合法不合法，肚子饿了。抢偷，那就属肉体的。魂呢？哎，你会去买，你有思想、意志、情感。那什么是灵呢？灵是与神的沟通，被神来掌管一切。我甚至愿意来进食、祷告。啊，这个是违反我们肉体的需要，也违反我们灵的需要。但是我为了神，我来进食、祷告。愿意让我的魂，让我的体被我的灵来掌管的。啊，那么这边讲说，使一切有属这个血气的、属魂的，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没有什么好自夸的。这也在告诉哥林多教会，的确有人在教会里面自高自大，你们这个动作是属血气的，并不是属灵的。这一些人在神面前一无可夸。其实任何人在神面前都没有什么好可夸的。今天若不是基督的救恩，我们的结局就是死，我们跟神是永远隔绝的，所以没有什么好自夸的。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啊、哦，在基督耶稣里，你看保罗书信里面常常讲到在基督耶稣里 ，in Christ Jesus， 太重要。我们常常在基督里面，这是因着神的缘故，因为神爱世人，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领受到神的爱。神又使他是指基督，神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这边一直在讲智慧。这个讲的智慧是神的智慧，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基督里。 后面讲公义、圣洁、救赎，再来补充说明圣洁。哎，抱歉了，讲到这个智慧啊，公义、圣洁、救赎都是在解释神的智慧，基督是我们的智慧。这三样东西，公义、圣洁跟救赎，讲的都跟救恩有关，讲的都跟十字架有关。当在读经的时候，一定要看上下文，因为前面一直在讲到说基督十字架的道理，一直延伸下来，一直在讲救恩，用这个来看，这个林多教会他一直强调的那个智慧啊，讲到智慧，用智慧眼光看了十字架道理是愚拙的。保罗一直在讲到这个东西，给你做一个比较，讲到公义，讲到神的义，讲到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当我们凭信心接受耶稣的时候，十字架的宝血就洗净我们的罪，好让我们在基督里因信称什么义。所以讲到过去我们得救的时候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让神的公义成为我们的义，我们披载着基督的什么袍，义袍。你义吗？按照我天然人我是不义的，但是今天我披上基督的义袍，你义吗？义。所以我们有义人的地位，对不对？那我一直在强调一点，我们义人地位要不要义人的行为？好，看看你今天有没有像义人啊，有没有？你永远都是义人，不用担心。但是我们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一定要义行，义行知道吧？你要活得像义人的样子。我们一个地位，这个地位永远不会改变，这个地位不是你争取来的，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是因为怎样？你相信基督的缘故，你就是披载基督了。哎，我们穿上义袍了，但是再过来你要走一个成圣的道路嘛，对不对？要有义行啊。所以第一个讲到公义，第二个讲到圣洁。圣洁，圣的意思就是被分别的意思，也就是我们现在要一直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有基督的救恩，我们披载了义袍了，现在我们每一天都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洁生活就是与世界分别的生活，那这个意思不是与世界分离哦，不是哦，因为我们是不是还是活在世界里面？我们说我们是活在世界里面，但是我们要活出不一样的基督徒的生活。就好像你坐在一艘船上面，你在海上面，对不对？但坐在海上面是不是属于海的？那如果属于海，除非这条船破掉，对不对？你就沉下去。但是我们在海上，但是我们也在船上，我们在世界上，但是我们在救恩的船上面。这样了解意思没有？来，既然是上面的话，请注意你的船不要漏洞，一动漏海水就进来了，所以不要沾染世俗啊。昨天我听到我们牧区的一个小组长在分享说，哦，就很阿们，很感动。他说有一次他到 Home Depot 去，那么外面呢就有一个人来兜售音响，哦，全套新的音响。那他问他这个价钱还卖得蛮不错的，他说一套在三四千块的音响，这是真货啊。那么他问他说你怎么这个东西，他说啊，他是一个 deliver， 在别州 deliver 一个音响要来这边，那出货的时候是两套啊，单子上写两套，但是却给他的三套，他等于多了一套，那多一套他想把它转卖啊，就来兜售啊。他是这个弟兄这个也蛮自然，因为这个音响实在是非常好啊，他认为这个是真品而且很好，原价三四千，那么他就跟他谈，谈了二十来分钟，最后他说他只要 cash 200块好不好。他心里很挣扎，因为实在太便宜了，这个货品是真的非常好，而且要200块，三四千块的音响你只要200块就买到，哦，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 deal， 对不对？他说挣扎了好久，最后决定不要。在讲的过程当中，那个小庄的夫人说，你敢买就打死你。他这个弟兄挣扎了很久，他最后还是决定不要，他放弃。哦，说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个 挣扎的过程。我们感谢这个小组长这么坦诚的把这个见证讲出来，很不容易耶。哦，真是一个得胜的一个见证，真的。你知道那个来源是不对的，他贪小便宜，真的贪小便宜啊、哦！而且不是贪小便宜，不是要一根葱而已，音响啊。我们有时候买菜啊，在台湾买菜还要要根葱，对不对？不要钱的。我不晓得你哪里来的，我们台湾来的，哎，送两根葱嘛，啊，这样子。这个音响哎，三四千块，才200块哎，有多少人可以胜过？但是这是一个美的生命。他说心中的确挣扎，最后他放弃了。放弃之后，他就到里面去好好喘口气。真的，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哦，靠着耶稣啊，靠着那在我们里面的。我们经历他的救恩，我们应该活出义人的这样一个身份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再来讲到救赎，救赎是全人的救赎。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刹那，我们的灵得救赎了，跟神的交通恢复了。再来，我们的魂不断的在调整。我们借由读经、祷告、弟兄姊妹的见证分享，不断经历圣灵的工作，我们的魂慢慢得救。但是我们的身体呢，我们身体是渐渐怎么样衰残，对不对？渐渐衰残，我们有一天还是会老，还会生病，这个都是因为罪的原因，最后还是会死掉。但是不要忘，当耶稣基督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要怎么样转变，就要转变。这到后面我们讲到这个复活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的来讲。所以在那个时候，是我们身心灵全人得救赎的时候。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公义、圣洁、救赎、十字架的道理。阿们。所以大家没什么反应了，睡着了吗？啊，各位义人们不要做睡人啊。如经上所记的，夸口当指着主夸口，不是你向主夸口，而是我靠着神，我可以经历那个得胜的夸口。阿们，阿们，要有点反应嘛，对不对啊？好，我们看第二章一到五节，讲到保罗生命的改变啊，传讲信息的改变。前面讲到哥林多教会经历十字架大能，是从被拣选来看，你们以前在肉体的生活是怎样，是愚拙的。是人家看不起，但现在却是神大能的彰显，让那个有智慧的都要被这个羞愧，都要羞愧啊！所以第二章讲到保罗本身在哥林多教会传讲信息的时候，十字架的大能啊！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啊，就讲到最早来这边成立教会的时候，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向你们宣传。宣传是宣讲的意思，神的奥秘，神的奥秘啊！神有什么奥秘？等一下我们会再讲啊，干脆先讲好了啊。第七节那里啊，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哦。原来讲的奥秘是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什么荣耀？我们有没有荣耀？我们本来没有荣耀，我们讲本来是没有荣耀，罪人有什么荣耀可言？堕到地狱里面去有什么荣耀可言？但现在不一样了，因为基督来了，我们相信的原因，我们被拣选，我们就可以成为荣耀。请问什么是荣耀？我们基督常常讲荣耀，荣耀，对不对？这边讲我们是有荣耀，我们可以得荣耀。荣耀是什么？荣耀最早就讲到摩西，摩西有一次跟神说：“神啊，让我得见你的荣耀。”神有没有让他看？神说：“如果你看到荣耀，你会死掉。那这样子好了，我把你放在山壁上面一个洞里面，那我用手把你蒙住。当我走过去的时候，让你看看我的荣耀。那看到什么荣耀？他看到神的背影。当神经过的时候，手放开。”摩西看到神的背影，那请问看到神的背影是不是看到神？当然就是看到神，对不对？但不要忘，摩西是罪人啊！如果跟神面对面，摩西马上死掉， 哦，所以神让他看到他的背影。什么是荣耀？看到神就是荣耀，与神同在就是荣耀。阿们。所以我们讲到荣耀满同在，有没有唱诗歌都在唱吗？所以有人在讲荣耀，什么是荣耀？荣耀不是你很多钱，不是，不是你很有富很富有，不都不是。荣耀是神在我们中间，叫做荣耀。所以这边讲说预定使我们得荣耀，让我们得基督的生命嘛，这是神的奥秘。那么以前保罗来到哥林多教会来传讲神的奥秘，我也曾定了主意，定了主意，可见这个主意不是临时想到的，而是经过保罗深思熟虑之后。不要忘了保罗到哥林多之前到了哪里去，我们上节课讲过，他先到雅典去。哇，雅典，哇，那是希腊式这个辩论，对不对？他看到满城都是，哦，都是偶像，对不对？他们敬拜的偶像，突然看到有一个小石头上面刻什么卫士之神，哦，他就找到一个福音的切入点，用这个来讲，这个卫士之神，您不认识这一位神，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是给你们丰润，这个雨来滋润你们田产，让你们五谷丰收的那一位创造的主，而创造的主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哇，这些希腊人就开始跟他辩论，保罗是不是很有智慧的人？是的，学问之丰富，辩才无误，他辩论辩论辩到最后，谁辩赢了？保罗赢了。我跟你讲，福音绝对不是辩出来的啊，辩赢了，人家觉得没面子，哎，对你讲的都是神话，他们就这样听听就算了。有没有人信主？没有，所以辩赢了，人家也不会信。那辩输呢？代表你都不行了，你的神怎么行呢？所以福音不要辩，简单传讲。耶稣在我生命当中带来怎样的改变？不要忘了，各位出去都好像成为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一封推荐信。因为保罗不是讲了吗？你们就是我的荐信啊，推荐信，把我们推荐到神的面人的面前来啊，让人可以认识神啊。有人传福音很好啊，人家即使不信没有关系，耶稣爱你，我愿意为你祷告 ，OK。那有的人实在是不能成为见证人了 信就很高兴，别人要是不信下地狱去死吧，那是你永远的结局的地方啊，就咒诅人家啊。有没有这种心态？有，你没有看过这个吗？啊，信主啊，信耶稣有永生啊，不信的下地狱去死吧。真的，有时候我们是想祝福别人，那不小心就变咒诅别人啊，这个我们要很小心啊。他说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难道保罗不知道别的吗？当然知道，他博学得很，他当然知道别的，但是他就专心一致来传什么？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传耶稣基督，传耶稣是神，他的所事。我们讲到说他的所事 He is，神的名字是什么？ I am who I am， 我是，我就是，这是我们神的名字。中文把它翻得比较文雅一点，他说什么？我是自有拥有的，还是听得一头雾水，对不对？那简单的 I am， 神是什么？我是爱，神就是爱。我是什么？我是供应。 I am，我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有没有？我是医治你的主，有没有？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有没有讲很多我是？神的性格叫做我是 I am， 是现在是哦，永远都是 I am。 所以我传耶稣基督，我们来传这一位耶稣基督，就是一个 I am 的神，他是你的力量，他是你的高台，他是永不改变，他是信实，他是守约，他施慈爱的神。阿们。嗯，有几个姊妹有反应啊，邻里复兴复苏了啊，我们的弟兄们啊。对对对，哎，有人复苏了，感谢赞美主啊。 好，并他钉十字架，讲到这一位神的工作，所以保罗就传十字架的耶稣。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软弱讲到肉体的肉体的不够强壮，因为保罗身上有一根刺，对不对？有人想说，哎，那一根刺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在研究啊。那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兴趣哈？他说为这根刺跟神求了几次啊？三次啊！啊，你看保罗是不是大有能力的人？是啊，他连那工作服有人拿去啊，只要摸一摸，病就得医治了。有没有能力？太有能力了。那工作服一直穿在保罗身上，哎，保罗甚至还跪下来跟神祷告三次，把那一根刺拿掉吧。神给他的话还蛮幽默的，什么话？我的恩典够你用。那根刺拔掉了没有？没有，继续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保罗有没有领受？有。为什么？因为他真认识神。如果保罗身上没这根刺，保罗很可能会成为撒旦第二。为什么？因为他的恩赐太大了，只有这一根刺在他身上，他才可以谦卑在主的面前，常常跟神祷告。所以有时候在生命当中，神给我们一根刺，可能是你的环境，也可能是你旁边那个最心爱的那个人，早上起来看到又是你的那一位，都有可能。他可能是你一根刺，但是就是因为这一根刺，让你可以学习到神的面前。你要为此来感谢神，而不是求神把那一根刺拿掉。神给你的答案还是我的恩典够你用。那你愿不愿领受神的恩典啊？所以保罗说，我在那边呢又软弱。那一根刺有人说是保罗的眼疾，因为保罗在大马士不是被大光一照吗？视力就变得不好。所以你看每次保罗书信很少是他亲笔写的，都是他口述，到最后他就写了说，这是保罗亲笔所写的，写个保罗两个字签名而已，其他都是有书记帮他写的，他用嘴巴讲的啊，因为他的眼睛不好。那有人说他第一次传道的时候，这个经过这个海难嘛，哈，然后经过这个在加拉太这个地方，因为得到疟疾等等等等，那我们就不去揣测了啊。所以他身体不是很好啊，所以说我在你那里身体是有软弱，心里呢又惧怕又甚战惊。不是怕哥林多人，不是，他所谓的惧怕跟战惊是因为他身上带着使命，因为耶稣亲自差派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有一个责任要传福音传基督，他也要做教导，教导哥林多人，哥林多教会在真理上要站立的稳，传真理的时候要谨慎要小心，他怕传错了传偏了，所以心态上是又惧怕又战惊。说真的，我站在你前面讲道，我也要很小心，免得以后神责难我，那就麻烦。你看你一个人，你信错就算了，讲错就算了，你要讲给这么多人听，而这些人以后都要当人家的讲师啊，那又去传错了，那你看造成多大的错误啊，是不是这样子？哦，那我们就要站进，我们要小心。每次黄牧师要准备你们一堂课，我要花多少时间，你知道吗？我起码用20个小时的时间来准备这堂课。你不要以为轻轻松松迟到没关系，哎呀，最精彩那2个小时你就不见了。所以不要错过啊。好，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我不是用人的那种高言大志，我不是用那优美的言辞，我不是用那一种很会这个辩论的这个言辞来跟各位讲福音，不是的。我用的乃是圣灵和大能的名证，乃是用圣灵的能力，圣灵所带来那个大的能力。看到这大能力在哪里？刚刚已经讲过了，你们生命的改变就是最大的一个能力的。你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你能够相信，这是圣灵的大能，这是圣灵的工作啊。当然有弟兄姊妹他可能认为说，今天是我来拣选，不是，今天是我来选择相信这个信仰， 是我的主动，但是如果你越到最后你越去想的时候，实在是神拣选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来享受一切的恩典，是神的怜悯，而不是因为我来选择啊。所以这边讲到说，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哥林多人啊，不要讲人的智慧，因为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人的智慧再怎么有智慧都比不上神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在于一个生命的改变啊。所以传福音是要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神今天在我生命当中带来的改变，这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啊。所以人说我传福音我自信心不够啊，我怕辩不过人家啊。抱歉，你不是在传福音，你是在辩论啊。他讲到很多东西我都不懂怎么办，不要说你，就是我，有时候我对神的知识也不够了解，因为我们神是太丰富太伟大，我们都认识他一些皮毛而已。哪一天你可以真认识啊，到主再来，我们被接到他面前，跟他面对面敞着脸，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明白了，那个时候才是真正完全认识神。现在我们真的有限。那有人说，那我辩不过人家怎么办？你本来就没有让你辩啊，对不对？我也曾经碰到一个好会辩的，你怎么辩呢？我就打算主意，我不跟你辩，我就跟他讲，神在我生命当中怎么改变我。我昨天在一个小组员分享，也是讲到说，有人说，如果圣经里面讲到说，神是的第一个神迹是把水变成酒，如果你能够把水变成酒，那我就相信你的神。有人就这样 challenge 我们，结果就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说，我以前是个酒鬼，我也很想希望把水变成酒天天喝，但是现在我却能够把酒变成了家具。那人就好奇，真的酒可以变家具吗？他说，来，我带你到我家去看。一看，哇，好漂亮的家具。他说，以前我喝酒，我也不太工作，所以我家里一样家具都没有，自从我信耶稣之后，哎，自然我就戒酒了，我就不想喝酒了，我就开始辛勤努力工作，我生命改变了，那结果发现家具就一样一样出来了。耶稣基督让我把酒变成了家具，我生命的改变。至于水变成酒，我真的不会，我也不懂到底为什么，那都是神做的，但是我却知道我的生命改变了。阿们。再来第六，要讲到真智慧真属灵。因为哥林多教会就讲智慧，讲他们是属基督的，他们讲属灵的。保罗就告诉他们什么才是真智慧，什么才是真属灵。所以第六节然而转换了啊，换一个话题，他说在完全人的当中我们也讲智慧。在这边提到三种智慧，首先第一个智慧是对完全人所讲的智慧，这个是真智慧。什么是完全人呢？在这边圣经讲完全人是一个灵性成熟的人，不但是生活成熟，他的生命也是成熟的人。他说我们讲这真智慧，那么真智慧是什么？那就是能够明白神奥秘式的智慧，就是第七节所讲的啊。所以第七节我们接着先跳到第七节，他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那你说保罗为什么知道神奥秘的智慧？很简单嘛，因为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神，对不对？神向他启示了。启示的意思知道吗？就是把布幔拉开。我讲过好多次哈，你看舞台剧的时候，刚开始布幔都遮起来了，你都不晓得里面有什么演员，布景是什么，要演什么，你都不知道。但是当戏剧要开演的时候，就把布幔慢慢拉开，一开就知道，哦，里面有什么布景，在演什么的。今天神也是一样，神如果不把布幔拉开，我们都不知道神的事情，那叫做奥秘，不是秘密哦。秘密是都不告诉你哦， 奥秘是在适当时间让你看一下。神在旧约的时候就让很多先知看一点点，所以启示给先知，那先知看一点点就来传讲神的话，对不对？啊，那到新约，神把布幔通通打开。哦，所以我们活在新约时代，我们很有福气，我们知道神奥秘的事，因为基督已经来了。在旧约时候，神向他们讲立位记，哦，立位记看到没有？很多看到创世纪还不错，很好看，出埃及记精彩，再来什么立位记躺在那里，怎么看都看不懂。哎呀，因为神就把他告诉你怎么杀牛，哎，燔祭、素祭一大堆祭，对，五祭嘛，对不对？看完之后不傻傻，不想再讲什么。但是你到新约时候，尤其到了耶稣来之后，一直到了希伯来书，哇，你把希伯来书跟利未记一下来看，好清楚，你就知道那些祭代表什么意思了。哦，对的，那个刚开始在立位记的时候，哎，神只让摩西看到一部分啊，就这样献，就要这样献，到底为什么不知道？因为基督还没来，神在继续的开，到新约的时候把它完全打开，一开，哦，这就是神的奥秘。属灵的人，完全的人，他知道神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怎么样预定使我们得什么荣耀。什么是荣耀？神同在，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这就是荣耀。所以人常说，我看到你身上有主的什么柔美，那就是荣耀。阿们。看到基督徒暗淡无光，哎呦，你的神我也不要，我不敢要，因为看如果信耶稣像你这个样子，那这个送给我都不要。有没有看到这样子？哇，生命才是最重要的。有人看到你就是不一样，看到你就喜欢跟你在一起，你到底信仰的是什么？他想要来挖宝，哇，那你这个生命是很柔美的啊。好，我们讲第一个智慧，就真智慧，就当时我讲的啊。再来他说不是这世上的智慧哦，所以还有其他智慧叫做世上的智慧。什么是世上智慧呢？就是下面所讲的，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什么？眼睛未曾看见。哎，但是世上智慧是要眼睛看得见的，神所预备的真智慧是你眼睛没有看过的，那个耳朵没听过的，但是世上智慧是眼睛看得到的，耳朵听得到的，心里想得到的，那是什么？就好像科学一样，科学是在讲究什么？证据。我今天发现了什么？我看到什么？我来推论什么？哎，这个叫做定律。所以世上的智慧就好像科学一样。现在一种派叫做新派神学，他说所有圣经里面所提的神迹，除非经过科学的验证成立的，才能够相信他，否则那就假的。耶稣离海很简单啊，为什么耶稣可以离海？离海啊，在海面上行走，那是因为退潮啊，海面上刚好礁石，人就可以踩在上面走过去。他用这样来解释神迹，哦，这可以。那为什么五饼二鱼啊？这小孩子拿出五个大麦饼，有人说那五个大麦饼是五个大的麦饼，
对，
天哪，是大麦做的小饼干，五个大麦饼是这个意思哈。那为什么拿出来喂饱了五千人，男的哦，如果包含女的跟老人小孩子，那大概一万多人了，怎么可能？那有人说，因为小孩子一个爱心出来，所以大家拼命把自己的东西都掏出来。要用这种方式来解释神迹，如果无法解释，那个神迹保留，那叫做科学吗？要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到，心里想得到，这个智慧叫做世上的智慧。请问神迹谁做的？既然是神做的，那你真的无法想象，你无法用你的智慧去想象，你要凭信心怎么样领受？感谢赞美神，我领受，我凭信心人领受了啊！这是世上的智慧，也不是世上有权有位将要灭亡人的智慧哦。所以第三种智慧出来了， 是那世上有权有位将要灭亡人的智慧。那这智慧是什么？请你看到第八节啊，来解释一下啊。他说这个智慧是世上有权有位，还是有权有位的啊？没有一个人知道的。所以这边特别强调，你把这两节放在一起，你就可以知道这种智慧强调是一个知道，知道。这个知道就是说，人要用人的智慧去经过思考、理性的推理之后所得到的智慧。这个好像哲学，哲学啊，柏拉图啊之类的，哎，这种智慧，现在告诉我们，完全人，我们也讲的那个真智慧，并不是世上的智慧，不是像科学一样的智慧，也不是像那一些要透过他们脑筋思想之后知道的那种智慧，像哲学之类的啊。而真智慧就是基督钉十字架，这是神的智慧。好，神的智慧是人心也未曾想过的。第十节讲到如何能够得到这个真智慧，那就是要真正的属灵必须在圣灵的里面，所以在这里面讲到圣灵的工作啊。第十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显明了什么？显明了那个真智慧。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那个真正的智慧，显明了就是一种启示的意思。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的工作在消极方面，他说圣灵来要使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耶稣讲的，他说我去就要求父差派圣灵来，圣灵来了就要使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什么意思？畏罪。什么是罪？耶稣讲说罪就是不信我，不信耶稣就是罪。了解意思没有？因为你不信耶稣，你永远在罪的里面，你永远不得救。今天如果你要得救，你要拿掉这个罪的话，除非你信耶稣。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与神和好，到父那里去是与神和好。今天耶稣是唯一的道路，所以圣灵来是帮助我们认罪、畏罪、畏义。谁是义？因为基督是义。为审判，审判谁？审判罪人，审判撒旦，是不是？所以圣灵来是来告诉我们这些，让我们真知道罪，我们不要再犯罪。这是圣灵的一个消极的作用。那圣灵积极的工作是什么？是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光明里面，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里面。好，让我们去了解神，让我们去认识基督，让我们知道这个救恩的伟大啊。好，再来我们来看，他说圣灵参透万事，万事代表所有事，连神那个奥秘，神所隐藏的他也都参透了。为什么他圣灵可以知道？因为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同尊、同荣、同职，所以当然他就知道。那么保罗在告诉更多人，他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他用个最浅显的，我心里在想什么，我如果不讲出来别人是不知道的，我不做出来别人也不知道，但是我里面那个人的灵是知道的。是不是只有人自己才知道自己的事情，对不对？保罗用个最浅显的说明啊，来讲说，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那神既然神的事，除非透过神的灵，而神那个奥秘的事，如果不透过圣灵的启示， 我们能不能知道？就不能知道。那哥林多人，你们说你们是很属灵的，那请问圣灵到底有没有在你的里面？如果有的话，你到底有没有尊重圣灵，照着圣灵来引导你进入一切的光明当中呢？如果真的有，你怎么会结党呢？你们怎么会纷争呢？甚至到后面怎么还有淫乱的事情呢？可见你们到底属灵还不属灵？一点都不属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自己省察自己。我们希望大家都很属灵，但是不是只有读经祷告就叫属灵。如果你的生命没有真正表现出来属灵的那个成分的话，那实在很难。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跟节制。你有没有节制最简单的嘛？去把飞店吃一吃就知道了嘛，对不对？来来 ，It's OK 啦，你说，好，十二节，我们说灵受的不是这世上的灵，我们这一些完全的、真正属灵的人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如果领受世上的灵，那我只知道世上的事，至于神那个奥秘的事我还是不知道。所以他说，我所领受乃是从神来的灵。神来的灵是什么灵？当然就叫圣灵了，对不对？所以圣灵有很多名字，对不对？安这个保惠师啦，他是我们的安慰师啦，对不对？啊，他是我们中保，中保其实也可以讲圣灵啊，主的灵、神的灵、圣灵啊，等等等等啊，所以很多名词啊。好，他说，我们说领受的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哦，所以圣灵来，他要施恩给我们啊，施恩给我们，那么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他到底赐给我们什么事？一直在讲，我们刚从刚刚到讲到现在，一直在讲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十字架的道理。那我们可以知道那个十字架的道理，那个救恩的道理，对不对？我们一直在把握一个前提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经的时候一定要看上下文，上面一章，下面一章到底讲什么，把它连贯起来，否则哦，你真的会 lose 那个 focus。那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其实时常喜欢有时候这边取个经文，那边取个经文，不管他前后你到底讲什么，不管，对不对？哎呀，可不可以为你祷告？可以啊，啊，感谢赞美主，你那当跑的路你已经跑尽了哦，你该打仗你已经打完了，这有什么意思啊？这个人死掉了，追思礼拜，你才可以盖棺论定，你知道吗？好，千万不要乱祷告哈。不过有时候祷告也蛮可爱的啦啊，我们再小心一下啊。哎呀，感谢天上的神啊，你为我钉在十字架上。天哪，谁钉在十字架上？听起来好像没有说错，对不对？应该说感谢天父，你让你的爱子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感谢圣灵，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来显明神的大能。是不是应该这样祷告？所以这个关系不要弄错了哦。呀。小心啊，小心啊！我们，所以我们读经我们要谨慎一点啊，不要因为这样讲，哎呀，又不敢祷告，也是没有关系，我们错中学嘛哦。圣灵在里面，他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如果我们有错，他会帮我们引导，啊，我们就凭信心来祷告啊。但是真的也要有点知识会比较好啊。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不是从人那里来的，不是从人那边去思想变成人的智慧，用人的智慧来表达的，都不是，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乃是圣灵在我心中做感动的工作，圣灵带领我进入那个真理里面，进入那个启示的奥秘里面去，把神那个开恩赐给我们的那个十字架的真理哦，我们领受了，我们来传讲。保罗所讲的是这个东西，今天都是圣灵的工作。保罗为什么可以在哥林多教会来传递这样私下的真理呢？是因为圣灵跟大能的名证，因为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交通，让他能够领受这样的启示而大胆的来讲论啊。所以他说我们将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用圣灵所感动我们的话来讲说神一切奥秘的事，让属灵的人可以得着益处。那个小字也很重要，在圣经里面小字其实非常重要，他注说什么，或将啊属灵的事讲给属灵的人来听。那你为什么不讲给不属灵的人听呢？不是听不懂，他不愿意接受。就好像你把珍珠，这么好的珍珠丢给谁啦？哎呀，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把珍珠丢给猪啊，猪不会拿来挂，哎呀，猪脖子挂个珍珠项链好不好看？也蛮奇特的啊，免得被他践踏啊。但是你要不要讲？讲，我们就凭圣灵感动来跟世人来传达。因为你不晓得他是猪还是神所拣选的人，抱歉啊，哎呀，实在是求神赦免。要不要传福音？
要。
保罗劝勉我们，不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啊，务要传道。你不要说我不是传道人，所以不用传道。传道人是牧师的责任。谁能传道？谁可以传道？有道的人就应该传。你心中有没有神的道？神的道就神的话，有没有？
有。
哎，阿们啊！所以各位都是传道人，阿们啊，不太敢讲。阿们，对，你要阿们，随时可以把耶稣在我生命中的改变跟人家分享，不要怕别人拒绝。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不是因为你很伟勇敢，不是，是你愿意凭信心来传讲的时候，你就看到福音的大能要彰显出来。阿们，感谢赞美主哈。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属血气的就是属魂的人，就是前面所讲那将要灭亡的人，因为他不领会，第一个他不明白，第二个他拒绝明白，拒绝接受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今天说真的，当我们愿意凭信心接受耶稣基督，说真的，属灵的第一步已经跨进去了啊！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为什么属灵能看透万事？因为圣灵的工作，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哇，因为圣灵参透了，我们愿意按照圣灵所感动的去做的时候，诶，真的你就看到，哦，事就这样成了。神迹奇事是随着那信的人了。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哦，真的啊。哦，以前我们刚来的时候，这个很节省的哦，因为薪水不多哦，这个就师母在工作啊，那工作的薪水哦，这个连付个房租都在所剩无几啊。那师母又很喜欢吃一种很名贵的水果，叫做樱桃啊。樱桃啊，我当时买水果哦，超过99仙一磅的就不买，不是不喜欢吃，而是钱实在是不多啊。有一次呢，师母呢看到一张这个 Subway 的 flyer， 白樱桃 on sale 399一磅，他说看到这个时候，他暗自流口水。把 flyer 抽藏起来，偷偷欣赏就好。他怕让我看到，哎，怕我看到就心里作难。但是爱的原因还是会忍痛去买。结果有一天我们去探访回来，我们家门口门把上挂了两串白樱桃。哎呦，这样说是谁送来的啊？是不是送错家了啊？师母就想说。感谢赞美主，天使送来的，然后他才给我讲那个东西。我说真的，那到底是哪一位天使啊？隔天哦，教会一个姊妹，她说啊，她去 Seven 买东西的时候，她本来买别的东西，刚好走到这个卖水果的地方去，刚好走到白樱桃那个地方去，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哎，给青梅啊，我太太的名字叫青梅，给青梅买两串去吧。 他说：“哎，奇怪，旁边没有人。”他就真的买了两袋，真的两袋，哇！就拿去放在那个地方。哎呀，真的感谢赞美主，我们真是有天使。当你心中顺着那个心里的感动去做的时候，你就真的看到神迹奇事就发生了。阿们，可不可以经历？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好不好？哪天你听到说给黄牧师，哎，倒一杯水，你就凭着信心去做吧，你就发觉哇，真的。你如果听到一个声音说，哎，给某个人打电话去为他祷告吧，赶快就打电话，不要犹豫啊！圣灵会带领我们啊。他说可以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可以看透他啊。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哎呦，谁敢教导神啊？当然不可能，对不对？谁曾知道主的心？代表没有，没有。但是后面说，但是我们却有基督的心。一个真正属灵的人是把基督放在心坎上的，是接受圣灵在里面来工作的。我愿顺从圣灵的带领的人，当你是这样子的话，你就知道主的心。你叫贴心，对不对？你还记得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谁最贴心吗？约翰。所以约翰说，他写这次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不提约翰的名字，他就写说什么是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哇，这个名称比约翰好得太多了，是主所爱的。为什么爱？因为他贴近耶稣的胸膛。哎呀，听到耶稣的心跳声，摸着主心意的那一位，你愿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人？接受圣灵，你就是一个完全人，属神的人，爱主的人。阿们。再来，我们看第三章。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代表以前啊，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说那时候不能把你们当作是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是属肉体的，因为在基督里是为婴孩。当时在成立哥林多教会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生命是不成熟的，婴孩代表不成熟嘛，缺乏属灵的判断力的，也是充满有罪的人。那个时候的人叫做属肉体的，所以保罗把它分成三种人，看到没有？第一种是属什么的人？最前面我们一直在讲的属血气的人，属魂的人，不认识神的人，把神的十字架道理当作愚拙的人，是那将要灭亡的人，是不是讲了很多这样的人？那是属血气的人。这边讲到属肉体，什么是属肉体？属肉体还好一点，信主的人，只是这样，生命不成熟的人，一样在情欲里面的人，我称他做加拉太5:29-21的人。加拉太书5:19-21，是属情欲的。上次我们讲过，你可以去翻翻看啊，属情欲的，像拜偶像的、淫乱的、奸淫的、结党纷争的，有没有？讲到最后说，这样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啊，这要小心哈。如果你的生命还在这个阶段，他告诉我们不能承受神的国，神还要训练你哦啊，那个叫做属灵的婴孩啊。他说当时你们生命还有很多很多的真的不讨神所喜悦的，是属肉体的，所以呢我就用奶来喂你，因为婴孩只能喝奶嘛啊，这个喝奶，奶都是很营养，灵奶是很营养的，但是这灵奶是必须有人把它先做过一个加工之后才来喂养你的啊。他说我们也用饭来喂你，那用饭就吃干粮，干粮代表这个孩子怎么样？比较长大，比较成熟了啊。他说你那个时候是婴孩，所以我用这个来喂养你们，希望你们能够长大成熟。但是很可惜呢，他说那时候你们不能吃，到如今还怎么样？还是不能，代表你们是属灵的怪物了。为什么？哎呦，没有长大，光喝奶一直长不大。他为什么长不大呢？保罗说，因为你们仍是属肉体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你们中间仍然有什么嫉妒、有纷争、有结党，这岂不是属肉体的吗？ 所以这个青年配合加拉太书5:19-21，加拉太5:20的那种人，属肉体的人，属情欲的人，照着世上的样子去做的人。所以你们虽然叫做基督徒，虽然你们是教会的生活的人，但是跟外面的人毫无分别，所以还是只能喝奶而已。你们真是长不大的婴孩。小孩子的时候好可爱，对不对？婴儿好可爱，但是如果到10岁还在装小孩子那个婴儿的可爱，你会觉得怎么样？很可怕，岂不是吗？对吧？哦，所以我们要长大的哦，每位基督徒生命要长大的哦。他说，或者说像这有说啊，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刚开始讲到说属四个，对不对？到这个时候他特别将保罗跟亚波罗拿出来做比较。保罗没有诋毁亚波罗，他尊重这个同工，他也爱惜这一位同工。所以你不要读到这里以为亚波罗是不好的，亚波罗是保罗很重要的同工。所以下面一直在讲到说，神的仆人把自己跟亚波罗来做一个比较。5他说亚波罗算什么？哇，一听亚波罗 nothing， 后面又讲什么？保罗算什么？ I am nothing， 亚波罗 zero， I am zero too， 不是第一样嘛，但是不算什么。他说我们算什么？无非是执事。哎呀，中文翻成执事很棒，对不对？其实执事是仆人的意思，讲仆人还是很棒，对不对？他真正的意思无非是神的奴隶。不要忘了，我们都是神的奴隶。什么是奴隶？奴隶的生活只有为主人而已。今天主人高兴是你应该做的，今天主人不高兴你被处罚是应当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你为主人做了一些东西，做了好吃的饭，哎，主人可以叫你去桌上吃饭，那是不可能的，是吧？那是你该做的。奴隶没有自主权，你讲自由吗？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的仆人哦。仆人什么意思？奴隶哦。但是有时候你是把神当成你的奴隶哦。祷告的时候最容易看出来，主啊，你要为我成就这件事，因为我这么的爱你，你要为我成就。如果你不为我成就，你实在是不算神啊。没听过齁？我以前听到一个很可怕的祷告啊，有个弟兄很爱主，有一个姊妹非常爱主，得了癌症。那当时教会整个迫切祷告，有一个弟兄在祷告的时候，他就说，主啊，这位姊妹这么爱主，你一定要让他从死里复活，你要医治他完全的康复，好见证你的荣耀。他如果癌症得到完全的医治，真是神的荣耀，可以大大使我们教会发扬光大。那这个都蛮好的。主啊，如果你忍心让他不得医治，你实在不是神啊。哎呀，本来还在阿们啊，讲到这个我吓一跳，满身冷汗啊。拜托，怎么可以做这种祷告？这位姊妹后来她做一个见证，他说我得癌症，很年轻哦，才30来岁，以前还是国手，篮球国手，他在我们教会长得漂漂亮亮的，结婚了，他先生是在病床跟他求婚的。哇，好感人的哦。这个姊妹说他后来住进这个癌症末期的那个地方去，他说跟我同期的哦，病比我轻的都走了，神让他继续留在那里。他不晓得为什么，但是他发现他刚刚跟他们谈耶稣的时候，很多人就相信了，很多人就相信。他自己做见证说，神没有医治我的癌症，是让我可以使很多人的灵魂得救，走得非常的美好。神的心意是让姊妹的身体没有得到医治，却让许多的灵魂因着他而得救。而 这位弟兄祷告是这个姊妹的身体得医治比灵魂得救来的重要。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要看到神工作，我们常常要神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而忽略掉神常常借着这个问题来成就他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感谢主，很不容易解释的一句话、哦、不太容易、哦、我们常常希望，我们祷告常常希望神成就关乎我的事，而常常忽略掉了神常常借着一些事情要来成就他的旨意，让这个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真正的看到神的工作是什么。所以刘牧师一直在讲说，我们真的要看到神那个工作。神的风吹起了，也许对你来讲是逆风啊，但是不要忘了，风筝要放上去，没有逆风它是飞不上去的。阿们。所以环境有难处，感谢赞美主，不要埋怨那个环境，你要看到那一位神。当彼得看到耶稣履海，哇，刚开始大家很害怕，哎，耶稣说不要怕，是我啊。彼得一听到好高兴，哎呀，夫子你能在水面上走，你能做我也能做，夫子我下去可以吗？哎，彼得还大老粗哈、哦，但是还不错，先问问耶稣的意思。耶稣说你下来吧，他才下去。如果他没问就跳下去，那扑通就下去了。还有他先问了，耶稣说你下来吧，哎，他就下去了。有没有走？
有。
哦有啊，哇不得了，这个彼得是第一个可以在水面上行走的人啊。对对，哎呀不得了。但是他突然看环境了、啊、哎呦风浪很大，心中就怎么样，害怕，害怕就怎么样下去了。你有没有发觉当时他看着耶稣，请问他有没有在水面上行走？有。但是他把眼目从耶稣身上转到环境的时候，心中就害怕下去了。下去怎么办？还不错，这个彼得还是有极致反应，马上跟耶稣讲，夫子啊救我。有没有？夫子救我是新约圣经里面最短的祷告，是不是祷告？跟神讲话就是祷告，耶稣救我，有没有？那、啊、奇怪，没有奉耶稣的名啊、哦。不过那耶稣还没升天呢啊、哦！哎，这个祷告是，这是就祷告了。耶稣救我，很简短祷告。耶稣怎么救他？哟，好，把他拎上来。彼得啊，你是小信的人，悠他一默，对不对？今天我们很多看到环境，心中害怕就下去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哎，仰望神啊、哦，姊妹属灵人哦，参透万事啊，感谢赞美主啊、哦，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啊、哦。今天我们都是神的仆人，都是执事，亚波罗是，我也是，照着主所赐给他们的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相信谁？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器皿，都是引导我们来归向神，来相信神。他说我栽种了，的的确确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撒的福音的种子，亚波罗浇灌了，因为亚波罗来的时候传讲神的道理大有能力，使他们的灵命可以成长，但是唯有神叫他生长，很重要的。保罗不算什么，你撒种那是该做的，不要以为保罗很辛苦。保罗说我们都是基督的执事，我们都是仆人，撒种，这叫什么？应该的，应该的。亚波罗也是执事，亚波罗讲道，让信徒可以更认识神，这个叫做应该的。都是仆人，只有神能够叫一个人生命可以成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乎那一个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跟浇灌的都是一样，都是神的仆人，都是在为主工作的人，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所得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赏赐。请注意， 这句话，工人要努力的工作，将来你得奖赏是你跟主的关系，你做了怎样的功夫，你就得怎样的赏识。你的父母亲没办法代替你，你也没有办法代替别人。千万不要讲我帮你做修修功德，有没有？做功德不是这个意思吗？啊、哦，哎，你功德做的不够，我帮你做，可不可以？哎呀，你读经读的不够多，我帮你读，可不可以？哦，没有办法，你要自己去经历神，你要自己去经历啊。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感谢赞美主，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啊。你们是神所栽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接下来保罗要讲到三个例子，来说明神的仆人与神同工啊。我想这个我们下礼拜再来讲哦，时间关系啊。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没问题，我为您祷告啊。嗨，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是的，亚波罗算不得什么，保罗也算不得什么，我们也都算不得什么，但是神，你却拣选我们每一位在这个世代当中成为你自己的仆人。主，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上可以受更深的造就。圣灵，我们祈求你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你的奥秘室当中来领受，让我们成为那奥秘室的执事，好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好让我们在世代当中能够成为你自己的见证人，也把我们所受的福音的好处来传递给我们的家人朋友以及还不认识你的人，让我们一起可以在基督的国度里面有份。祝福我们班上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一生都行在你的光中。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好，愿神祝福各位。